欢迎大家再次拨入我们 F Council 空中会议中心，参与我们医药行业信用管理制度之力沟通之美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 Council 产品部刘威 Vera 刘。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担任主持。感谢电话会议服务商 Ginet 全时电话会议公司对本次电话会议提供的技术支持。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在本次活动策划前期，通过我们与医药行业信用管理者的沟通，了解到赊销赊购是医药企业比较普遍的一种销售方式。对拥有众多经销商的制造商来说，信用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信用管理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在客户选择、额度设定和欠款催收方面，我们的管理者会遇到不少困难。今天的电话会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几家知名医药企业的信用管理负责人，他们将从信用控制政策与流程、客户资信评价办法与系统制定、欠款催收沟通技巧等多个方面分享他们各自的经验，相信会给大家工作带去新的启发。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本次活动的分享嘉宾，他们分别是富悦投资有限公司资金经理张彤、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商务服务部总监黄德荣、诺维信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信控总监毛海霞。好的，下面有请我们每位嘉宾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然后简单的谈谈各自的工作经验。首先我们有请张彤张小姐。
哎，你好，大家好。
好。
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感冒了，所以这个鼻音比较重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辉瑞工作了20年，然后在 Cherry 这部门呢工作了大概有6年。那就是 Cherry 部门，在辉瑞 Cherry 部门，它是负责 Credit Control 和 Cash Management 的。那 Credit Control 这边呢，我发给大家的那个PPT，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见啊。那我这第一章呢，就是其实辉瑞在这么多年的管理上，销售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呢我们的信用控制这边呢的经验呢就是一定要严格，然后呢这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坏账，第二呢我们甚至都没有 bad debt provision， 没有坏账准备的计提，按照我们的 policy 都不用计提的。那我们 99%到100%都是 undue 的，都是在账期的回来的。那个别的有那么几天的overdue 的像那个sales order， 那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只能收回来的，这是一个现在的现状。那我们呢总的经验就是一个销售呢，它通常是这第一张图显示的销售呢，它都是非常 aggressive 的，那纽约给我们的压力都是很大的。那我们在辉瑞呢是有一个商业团队，那商业团队呢他呢是跟经销商去 daily 去沟通，所有的销售订单啦、回款啊、collection 啊都是由这个商务队伍来做的。我们这个商务队伍，辉瑞商务队伍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们信用控制就是我们这边其实人是很少的，只有2个人，但是我们就是从政策上来掌控，我们就盯着我们的 AR Aging Report 和 DSO， 还有经销商的库存，也是我们这三大块是我们要看的。那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就是信用控制呢也不能太死，那也要配合我们的销售，要 support 我们的销售，所以呢就要 intelligently conservative。所以呢就是其实这也就是一个艺术了，我的感觉就是永远是 balance between credit risk and return and growth。这个在这个之间去做平衡。那我们的底线呢就是我们每年有 DSO 的考评的指标，也有经销商的库存的考评指标，也有 AR Aging 的考评指标。那只要这三个指标在我们的考核范围之内，我们是可以灵活的去运用这个政策的。那防患于未然就是如何识别出经销商的潜在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医药行业的经销商其实在整个行业中他都是有那个资金压力的。那他们有一些经销商呢是非常好的，有他上市公司还有我们公司的支持，但有些经销商是像辉瑞，有些经销商就是私人的公司，他呢在银行的信贷也不够足，所以他的资金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怎么能辨别出这个商业经销商的潜在风险呢？我们是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一个呢是财务分析，还有呢电邓白氏的 report， 另外呢回款情况。我们这个回款的报告呢 agent 的 report 是不是月度的，是 weekly 的。另外呢我们要做他的业务的分析，就从四大块看。那就是财务分析呢，我们感觉就财务分析包括邓白氏的报告，其实它是有局限性的，它都是基于历史上的信息来分析的，还有滞后，尤其是邓白氏的报告呢，它其实是在每年的六七月份才能够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呢通常都不会所有的经销商四十个经销商都会去做那个邓白氏报告，我们会挑一些重点的去做，那尤其在开新的经销商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新的这个邓白氏报告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会经常拜访客户，这是 Treasury 的一个工作之一，就是有问题的客户或者有潜在问题的客户或者新开的客户，我们通常都会去现场拜访，要敏感的寻找任何重要的信息，加强沟通，就加强包括跟经销商的沟通，包括跟商务的沟通。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六个 C 的分析，那一个呢是他的 capital， 他的财务的资源付款能力的分析，他付款意愿的分析。那好在呢就是辉瑞他在制药行业，他的品牌的效应比较大，所以这些经销商呢，他尽管他自己的他的压力是很大，但是他都会在第一时间，一旦有钱的话，他都会给像辉瑞啊像这样的大的公司，他的第一付款，所以他的意愿都比较强的。那另外我们还会看他给他的在一定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在给他30天加上5天的一个赛图，就是35天的 term， 他这个给他的时间内他的付款的能力是不是有拖欠的情况，还是说他一直都是在往前还，这是我们就会经常看的。另外呢他呢要看他的保持现金流的能力，还有他自己的公司的安全等级有没有，能不能提供担保，就这些我们都是要看的。通常呢辉瑞在选择经销商的这个过程呢，我们也有一套 SOP， 就选择新的经销商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我们通常也是要保持原有的这些战略合作伙伴的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就尽量的控制新增的经销商。每年通常我们每年新增的经销商也就一家到两家是这样的。那通常呢就新增加的经销商，我们都会让他去先做 cash 的，不给他 term， 要考核一段时间，一年到半年，一年以上，有的时候是甚至两年，我们看到这家经销商确实他的能力各方面的配合度都比较好，我们才给他放 term， 是这样的。那另外呢我们 policy 也规定了，就是任何一个新开的经销商，他前三个订单都是要用 cash 的，这是在选择经销商。那选择经销商他的批准要一直都批到总经理那里去，是这样的过程。同时呢也要给他做他的邓白氏的 report， 我们自己内部也有一个他自己的对他两年的 balance sheet 和 P&L 的一个分析，都是要做的。那另外呢就是信用管理这一块，信用额度的调整，我们是在每年的年初的时候都会对所有的客户进行信用额度的调整。那这个信用额度调整呢，通常我们是根据什么样的几个有几个指标，一个呢是他这家经销商他前一年度他的回款情况怎么样，这是一个考核指标。另外呢这家经销商他在下一年度他的销售指标，我们在因为他好比全国销售增长是30%，那到各个地方可能就不一样。那各个地方浙江如果40%的话，那浙江的经销商我们每个经销商他给他的一个指标也都不一样，那根据这个是一个指标，这质量指标也是个考核的重要因素。另外呢我们还会考虑给他有多少库存，安全库存，因为我们经销商的库存也是我们私库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不能够超过多少周，那如果超过这个周数的话，我们就会有潜在的这个信用风险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考虑他的在途的时间，就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来看这家经销商他到底需要多少信用额度。我们的原则呢就是第一呢要保证他有足够的信用额度来支持他的业务增长，第二呢 还不能让他太多了，就是让他用足了他。啊，是这样的情况。另外呢，我们还根据实际情况呢，对个别的将客户进行信用级别的调整。这个呢，就是在每一年年终的时候，不定期的，可能这家客户他的销售增长太快了，比跟年初的比较，超出年初的年终的年初的时候的那个指标，那我们会单独给他去做这个调整。另外，我们在八九月份呢，我们会对前十位经销商进行重新的评估，分析他的财务状况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现状了，就是大概是回款期是平均是大概是六周的回款期，然后通常是30天和到45天都是很少的。那我们进口产品的是60天。那我们管理的一个经验呢，就是经销商呢其实是不要太多的，就是要尽量，原来十几年以前我们有200多家，那个时候我们的坏账啊和 AR 的 aging 啊都不是很好，后来我们一点点减到44家，那现在就还是这么多年都是保持在40家左右。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经验，就是经销商的管理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是一个挺重要的对净管理来说也是挺重要的。那另外呢，就是从汇率这边呢，信用控制的流程和 policy 有一个，我们有一个 collection 的 policy 和还有一个credit policy。 那所有商务跟信用控制这个部门呢配合是非常紧密的，就是他们如果经销商有任何的不良的记录，包括他重组啦、合并啦、主要的领导人的主要的那个法人的更换，这些所有的这些主要的这些变化，那商务队伍都会通知我们，我们都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个家经销商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那另外呢，所有的在系统中，在 ERP 系统中，只要是超期的，我们是绝对不会放新的订单的。但如果是超信用额度的话，那是要经过批准，那我们要看他为什么要放这个订单，是信用额度不够了，信用额度不够了还不行，还要看什么呢？还要看他的库存，经销商的库存。那这个经销商库存是不是确实不够了，有断货的危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给他放订单。就是一个日常的，就是special case 的 release 的一个流程。另外呢，我知道现在很多公司它开始收银行存汇票或者商业存汇票，但是汇率这边它呢只接受电汇方式的汇款方式。它呢其他的如果是商业存汇票和银行存汇票，我们是不收的。那现在我们其实也稍微有点松口，但是呢我们这个或者就是委托贴现的商业存汇票和花旗银行做的，或者是我们指定的银行做的，是可以收的。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如果有这个客户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只接受这种委托贴现的，而且呢银行要给我们出具无追索的这个信函才可以接受这种方式。那其他呢都是 TT 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收款，刚才我再展开说一下，就是如果客户有任何财务状况的突然恶化，或者主要管理人员辞职啊，收款困难了，异常的订货或者囤积产品，这些都要通知我们司库部门，我们会帮他一起去看他是不是有潜在的风险。那有任何的，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会看看是不是要取消他的信用额度，停止发货，或者取回产品。但这两年我一直这大概有4-5年了嘛，我们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对，总的来说就是风险管理是一个认识、确定、评估的一个决策过程。就是我们第一呢要支持销售的增长，同时呢也要有一个底线，就是我们的 DSO、我们的 AR aging、 我们是怎么来 balance 这个销售增长的压力和我们风险控制的这个指标的。其他好像现在我是不是都差不多都讲完了，大家没什么问题。
好的，张经理，您刚才提到在客户拜访时，你们在客户拜访的时候主要从哪些方面去评价这家客户的资质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每一家经销商都是我们在当地精心挑选的，都是长期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那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我们也会拿的。这两天我就在苏州，昨天就是在杭州拜访了三家客户。那其实这三家客户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客户，就是不一定说你不好的客户去拜访。那好的客户呢，在我们也要去过去看看他未来的发展的一个前景是怎么样的，他有什么规划。同时我们也会把他的报表，去年的我们自己有一套分析报表，就balance sheet 和 P&L 的分析报表拿出来，然后呢我们针对我们这个分析跟他的财务再对一下，看他那个这个报表里面要如果要有问题的话，我们或者我们觉得有哪些question mark 的话，我们就当场就跟他就探讨了，是这样。同时其实像这大客户呢倒还好一些。另外呢，我们也会看他是不是有很多的资金压力啦，他的贷款能力啦，就这些，其实从各方方面面我们都会去看他，评估这家经销商的，包括他现在像南方的一些大客户还好，那有一些偏远地区的小的经销商，包括他的办公地址，他的那个人员的管理情况，这其实在拜访过程中我们都是有意识的去观察的，是这样的。
好的，您刚才提到像一个前期客户信用评估是怎样的一个流程呢？您是分公司是怎样去保证一个公平性？有同行提到会不会出现经销商是有熟人关系的？
熟人关系，你说这个经销商在选择经销商的时候是吧？
是的。
是这样的，就我们选择一家经销商通常是这样的，是根据当地的一个销售的需求，然后由当地的商务来提出申请，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 due diligence 的一些调查报告，就是另外还有一些合规的调查报告，这些都是要做的。但是你说具体的确实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熟人呢、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所有的经销商我们都在当地都会看这些在当地的大的经销商都有哪些家，然后呢我们是要挑最好的。
好的，好的，我了解到了，谢谢张经理。那我们就刚才张经理分享的一些内容，在座的两位嘉宾有没有问题需要和张小姐沟通的呢？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有提到说有部分经销商可能要求做担保的是吗？一般你们都会以什么形式做担保呢？
你说我们的经销商要做跟银行之间贷款做担保呀？
不是，就你不给他有一个额度吗？你是需要他给你一个什么担保？
我不用他给我担保的。对，我的额度给他的信用额度就是根据他前一年，就我刚刚说的前一年的他的回款情况，他的销售的增长比例以及他的库存情况，这些因素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下一年度在当地经销商他的一个渠道的管理，渠道的变化都会考虑的。比如说这个经销商有可能明年我就不会给他增加信用额度了，因为我们渠道变化可能他的一些产品会挪到另外一个经销商那儿去，那他的原来的信用额度就够了。
我以为是那个你要求经销商第三方给他出具一个担保。
不用的。
好的，这边Glenn 有没有一些问题要问我们张经理的呢？
没有。
好的，那我们谢谢张经理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现在有请诺维信投资有限公司信用总监毛海霞毛小姐来和我们分享有关信用管理方面的经验，可以吗？
好好，大家好，我是诺维信投资公司。实际上 我们的财务的总监安排的这一次，有一点我们可能有点误会哈、啊，我们公司应该还不完全属于是医药行业的，我们是梅字剂就是一种生物产品，跟药比较跨，但没有专属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通常参加这各类财务的各类会，我们都会选医药行业，是这样，啊，可能跟辉瑞公司的那个情况不太一样啊，我们公司就是说在我们这行业里边呢，很难做到就是没有逾期账款呢，这些比较难做到。之后呢，因为整个行业我们跨的行业比较多，不是就是我们下游的企业，我们的客户跨的行业有十多个行业，整个轻工类的行业都会包括，像纺织啊、啤酒啊、皮革啊，之后洗涤剂啊，好多好多行业，酒精啊、什么淀粉，好多行业都会跨过去。所以我们竞争对手那边呢，有一些 local 的，也有一些国际性的客户，他们通常都会在这块呢都会放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公司从全球的销售来看，产品上各方面来看还是 number one 的，排第一的，所以对方呢可能这边就会放的比较松，这样我们就会来销售，就会因为有销售销售增长的需求嘛，那他们就会有给我们会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肯定要放出去，说如果我们执行特别严格的那个信用制度，说不放和坚决不放，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就执行不下去。所以我呢是在99年入公司是做信用经理的，中间又转到其他部门了，后来08年的时候我又转回来做信控这个职能。当时刚好08年的时候不是金融危机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些企业的行业，有几个行业，有两三个行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像果汁的、纺织的，整个呢那就是出口订单的没有，下游企业的状况特别不好，所以我们就提早做了一些事情。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可能我会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还有就是我觉得一样的地方我就不想重复了，像前面那个张彤那边辉瑞的那些控制的方法，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外企我之前也参加过其他的一些信用管理方面的培训的话，大家我觉得设置方面这些要求方面基本都一致，比如说我们也是经销商第一年我们都不会给他那个信用额度，还是 payment term， 之后订单要是他要是逾期的我肯定不给他发，他要是超 limit 的那我们就要看，这些基本的操作大家还都是我觉得都比较 standard 的。那因为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就想讲一下我们现在的那个状况啊。首先我想说一个，就是我们公司比较特别的一个，就是预算管理这块，因为原来我们是没有的，最早我是给他们有每个人都设定那个指标的，考核指标的，那后来就他们我走之后的几年就取消了这项事情，后来我回来之后呢就开始陆续又会给大家设定一个指标，开始我们把 DSO 那么分到每一个客户上，就是因为每年大家都要做销售预算嘛，在销售预算的同时呢，我就会要求大家把payment term 和 credit limit 他们也要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呢，这样我们就能够算出来每个客户的 DSO 的指标，当然我们会跟他的行业经理，每个销售人来准备这个，我们会跟行业经理去一起 review， 一起去做重新的调整。之后呢，因为每个客户把客户的做过来，我们可能会有400多个信用客户吧，把客户的做完了之后呢，会算出来每个人的，那么再算出来行业的，这样做一个预算的管理。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因为最终的那个就是从责任来讲或责权来讲呢，我们公司呢是销售来负责最终的应收账款的职责，并不是信用这边，所以呢他们一定要跟他们每个人的那个评定相关，这样他们利益相关，虽然说有的时候不是就是在他评定 bonus 评定当中那技术可能占的比较小，但是他也会慢慢会重视这事情，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信控政策那边当然那个全球我们全球也会有那个 credit policy， 尤其在当年那块有很明确的一些要求步骤， AP 也有，亚太也会有自己的流程，这流程上那边大家都没有太大的差异，我们觉得就是预算这块可能我们做的比较细就是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 我觉得就是跟我按照咱们那个经验分享那几个步骤嘛，强势客户应对技巧，这个呢是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在我们有过 case， 曾经有 case， 就是我们的经销商是我们最大的经销商了。他做强，这真的是做强做大了之后呢，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按区域划分的嘛，按行业按区域来划分的。结果他的生意，他最早就跟我们做，就我们刚进中国的时候他就一直做，都很好，但是他发展的特别大了。之后呢，销售根本把控不了了，合同也签不下来，因为大家的那个返点呢，什么价格谈不妥之后呢，我们不想给他要求的那个，他就很强硬的要求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我们的销售那个就是那我们那销售呢比较年轻，之后呢他就连根本连合同也谈不下来，讲话呢经销商态度也是特别恶劣的，那销售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回来之后呢就开始，就是他们都不敢跟这人讲话，就特害怕丢掉这个销售，所以都很紧张。后来我就回来之后，刚好也是有一个机缘巧合，他们挪到北京，他们北京新开了一个公司，这样呢我就说，那对不起，你新开公司我就一律是按照公司的政策来执行，那你就没有配门特姆，也没有快递妹妹的。之后他一下就真的就他们就一下就找上来了。之后我说那我就缓了一步，我说好吧，那你如果想要的话做一个房产抵押吧，因为他在北京也有几处房子嘛。他就结果就把那个房产证啊什么原价复印件都给我们了，原价给我们销售，给我们销售看了，就复印件都给我们，就开始办理这些程序。但这经销商呢，他要不说他很强势呢，这做的这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之前我刚回来之前我们没做，又要跟法律部门去协调好多的事情，做这过程当中呢，他又那个反悔又不做了。因为他已经同意做了，全都给销售总监批了，说我们说给他暂时先放一个比较小的额度给他了。哎，他后来过后又不同意做了，结果就是他变得就是根本家里总是这样的。后来我们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跟后来就跟他的上面的就是这个客户代表的他的经理，直线的经理再继续跟他沟通，就是我们觉得这太风险太大了，简直他就是。没有这么多经销商的嘛，后来我们就但是呢销售呢又不想说，就他们又不想失去这个客户，那么完全是我们来在前台跟客户来谈这个事情。之后呢后边的销售呢他们就是我们当然会跟他们一起看用哪些办法来跟他们谈，最后呢我们就彻底的就是把它变成现金客户了，就一分钱不给他，原来是五六百万的呢信用额度，之后变成把我们变成我们把他变成 COD 客户，现在呢也一直维持在 COD 客户。我说他的态度不改变，各方面不改变，我们就不会给他去做了。所以就强势客户的话，我觉得肯定要跟那个销售互相配合。如果销售有的时候销售他们没法，有些话他们没法讲话还是什么样的话，可能我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样配合一下可能会比较好。就是再有像我们销售有好多的销售吧，他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做财务的比较严谨一些，他们有的时候就啊差不多行，有我们还有一个央企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客户，他们什么都不敢去讲，逾期了也不敢去要去，那就你跟客户打电话说逾期嘛都不敢问人家说你什么时候要啊，什么时候说你什么时候能付我款呢、啊、就所以呢就通过几个 case 我们就那有一次打电话，我就在边上直接就后来就推着他一点一点引着他往那个那边说，后来最后达成那个客户呢，在我们因为那天已经是月结那天最后一天了，他给我一个做了加急的一个电汇给我了300万。所以呢就通过几个 case 之后呢，这大客户其实有的时候呢也不是碰不得，就是销售人员心理上比较是不敢去碰去，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大企业也好央企也好或者是一个大型的民营企业，他们还是管理非常正规的，只要说我们说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把我们的处境我们的难处我们已经就给他们的支持都讲清楚了，他们通常也会配合，所以陆续的就会好一些。